Does your boss drive you crazy?
一个很难一起工作的老板并不会使你发疯，也不会让你屈服于他们的方式。没时间读生意管理的书吗？不是你想的领导力，是能让你用听的读书会。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不是你想的领导力 Easy Manager。 这集我们来分享一个新名词 Micromanagement 微观管理。
What is micromanagement?
什么是微观管理呢？你可以接受微观管理吗？如果可以的话，你是怎么看待的呢？如果不能的话，本集会告诉你怎么样非常有智慧的破解这样的微观管理，有实际的应用话术以及智慧锦囊哦。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一个 Podcaster 的联合接案推广计划，会甄选出150位。如果你是 Podcaster， 你想接案，欢迎了解这个计划，填写表单报名。很抱歉，上周没有录音哦，消失了一个礼拜。这个礼拜你过得好吗？第二段再跟大家聊聊原因。今天我们会尝试比较长的节目，因为看到我们后台平均好像可以听到27分钟，来看看大家的习惯是否有一些变化。承接上集我们的读书会，讲到 Julie 跟他的下属一个小主管，两个人呢都曾经受到这个微观管理的这种自我的惭愧，所以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微观管理呢？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呢，它其实是一个管理风格。当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啊，天哪，原来这个微观管理呢，在美国是一个负面的词，而且我好像有诶。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有一个报道指出呢，在北美有 79% 这个受访者，他们在职涯过程中呢都曾经经历微观管理的人，而且实际上呢有超过 30% 的受访者真的有因为这样子就离职了。当主管不确定自己跟团队彼此之间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他们主管们不可避免的会尽力保持对工作成果可以有尽可能多的控制。我相信到这里你已经完全的猜到了，微观管理呢就是过度控制的意思啊。在你的职涯中，你也可能也经历过这个微观管理。那么我们经常呢把这样子微观管理的一个主管呢，把它看成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完美主义者，他们对每个小细节的指导都赋予了非凡的创意。 OK， 我们现在来看看一位非常知名被骂翻的案例，你能猜到是谁吗？也许你正在用他家的手机哦。猜到了吗？那就是贾伯斯。撰写贾伯斯传的记者传记中写到呢，贾伯斯在医院中奄奄一息命不久矣的这个生命后期，他还是一直摘掉自己脸上的那个氧气面罩，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设计实在太丑了，所以他拒绝戴这个氧气面罩。尽管呢他几乎到了不太能讲话的一个地步哦，就是很病了，他还是命令他的员工带来五种不同的面罩，他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设计。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说，贾伯斯他是一个典型的强迫性的一个完美主义，那么要求完美是具有内在的一个高尚性，所以有时候呢你很难去分辨你的老板、你的主管他的这种完美主义到底是鼓舞人心还是有毒呢？这个 micromanagement 在美国的文化而言呢，企业都喜欢任聘到有才华跟有上进心的人，对组织的成功呢也表现出强烈的热情和承诺，这个是他们期待的员工，所以他们会认为这个微观管理这个是一个负面的管理方式，管理职会烦恼员工期待被微观管理，没办法自由创意，没办法自动自发，总是希望人家教他。那么在东方呢，就是在别的报道里面呢，印度为什么有员工希望自己被微观管理，我就反思到说，其实这个跟产业有很大的关系。印度、中国、台湾这样子大部分以一个制造业为主的工厂的话，很多就是讲究流程还有制度，像以前那个六个标准差、六个 Sigma， 他们也是在制造很严谨的，所以在制造的过程是比较没有所谓需要什么创意啊这种啊，这个积极啊，你不管积极不积极，你就是按照步骤来就可以了哈，任何人来做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制造业为主的观念，有些员工呢他其实甚至会非常希望有一个 SOP 让他可以几乎可以不动脑的完成他这个手边的工作，在某一些职务上是完全 OK 的，但在某一些职务上可能就会比较辛苦。每一个风格都是有利有弊，而且在不同的制度 不同的文化里面，只是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反思，哎，让我们自己有更多的扩展跟可能性，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好，那么围观管理哦，会有以下十点。那我们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围观管理？到底是主管的问题呢，还是我的问题呢？那围观管理呢，我们刚刚已经看了贾伯斯的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嘛。身为主管的你或者是你的主管有没有这些围观管理的迹象呢？第一，每一件小事都要获得他们的认可。第二，当他们深入研究每个问题的最细微末节时，他们很难放手。第三，他们不信任团队中的人可以按时完成工作，他们通过不断的要求更新现在的进度来设法消除恐惧。第四，他们太怕犯错了，代办清单非常细，让这个错误没有什么机会发生。第五，主管们认为如果他不去督促他的员工们在每一个日程工作里，那么一切的工作都会做不好，而且会变得一团糟。第六，他们通过某种方式专注于做事来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到现在你有几点了呢？第七，他们会通过接手问题并且自己亲力亲为的解决问题来提高自尊心。第八，他们很怕错过，所以他们要求所有的沟通都要 CC 给他，就是他都要在 loop 里面。第九，如果在没有一个策略可以控制的情况下，他们会感到很紧张。第十，他们用他们的职权去定义专案时间表，而不是去帮助他的团队成员学习提升专案计划时间表的一个技能。好，主管们听到这里有中了几点呢？其实我自己有中了大概六点。但是我等一下也有话要说。那一方面我自己也是要反思跟检讨，二方面我也是有话要说。那文章里面也讲到呢，就是评估这一些主管的行为需要仔细的检查。因为呢，假设呢你工作上的不愉快，他给你带来的不舒服，这些全部都归咎于你的主管，那你可能会自以为是而拒绝合作，并且将平庸的绩效归因于是你主管的关系，就躲避了自己的缺点。这也需要自己要有勇气去看待这个现状。如果呢，你已经客观的评估了你的主管、你的老板的确是一个围观管理型的主管，那你就要怎么做呢？怎么样可以改变这样子的状况？以下会有五点的方式告诉你最佳的应变方案。采取的第一步呢，是首先你不要扮演一个受害者心态的角色，你要扮演一个创造者心态的角色哦，从问题转变成想要的结果来管理这样子的关系。非常有名的一本书是史蒂芬科维在《高效人的七个习惯》中的这本书，有提到一段话，讲到被责备的孩子呢，他是一种绝望的状态，或玩世不恭的一个心态。当我对此无能为力，请告诉我该怎么做吧。成长原则中其实不难发现 I'm the creative force of my life， 我就是我生命的创造力，我会理解成是生命操之在我的意思。所以你敞开心胸问问自己，你假装你自己是一个侦探，你用一个客观的角度试着解决这个难题，不要用一个主观的一个受害者的情节去想这件事情。你想想看，是你的主管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那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哦。第一个，是我的主管是他的问题吗？例如，是不是你公司的文化，他们是不是新来的空降主管，他们在任何时候看起来都太紧张了吗？还是他们难以信任别人呢？害怕失败，害怕犯错，害怕没有按时把东西交出来呢？或者他们以完美主义者的身份出现吗？还是说他们的行为反映出了他们自己需要控制自己呢？那有一些主管呢，他们很难确定自己到底什么时候越界了，他们是无意的，那么也不知道自己做这些事情对别人的影响，他们过度关心绩效的部分。那么有另外一部分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主管，他们会为完成工作而感到自豪，但付出的代价是给所有的团队成员带来痛苦跟焦虑。而且呢，这些主管他们认为这才是管理员工的唯一方法。那我分享一下，我刚刚不是有话要说吗？我自己的状况是这样哈，首先是公司本身就是管得非常细的一个公司，不只是把事情做好，要求到非常细，所以当这个我们有这样的压力的时候呢，主管他的习惯就会把这种事情会盯得很紧。 那也就是会导致于很多细节都会希望掌握。那另外呢，就是我针对新进的同仁，前面有一个月的时间呢，我会非常仔细的，就是在他们的每一天会去关心他们，那也会要求沟通的也都会比较密集的。如果说第二月开始他事情都运作得很顺畅，很多事情我会让他自己去处理，自己去决定。但是在第一个月的话呢，的确所有的信呢都要 CC 给我，如果没有 loop 我在里面的话，我都会提醒他们怎么没有 CC 给我。那所以可能在当时也造成了某些新进人员的一些压力跟紧张。我们看到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反思一下自己，不要那么过于不及。中场休息一下，我们来进入听友时间。好，那我们上一集也讲到微观管理跟展现脆弱都会各再做一集，这上次第18集非常的受到好评哦，谢谢大家。也因为我的动作真的太慢了，所以就有朋友就直接把这个主题拿去做了。好，那如果说有朋友要引用我所提出来的 idea 去做节目的话，请在你的资讯栏在 show note 上面写上是从不是你想领导力附上我这网址，就像在我第15集我引用别人，我也会写出来。先感谢 Apple Podcast 在2月8号给我们五星评分的 Willy5566， 他写说，老师好，我是 Awesome Money Podcast 的 Willy， 有听你的节目觉得内容很有帮助，对于商业相关的内容很有丰富的知识，还有很多配音互动很精致，五星推推。非常谢谢 Willy， 上次跟我们在新春串联的时候有介绍过 Willy Awesome Money 的节目，会讲一些投资动态产业趋势，非常丰富。也谢谢 Apple Podcast 在这段时间有两个五星评分，谢谢。在 Mixerbox 第18集上，听友账号后四码8544说很受用，子阳说赞，听友3366说很有收获，期待更多这个系列。没问题，因为我们读书会会继续。好，在第17集呢，听友后四码4652说棒棒的，谢谢你。在第11集，听友许余文小美人说内容很实用，而且举例让人更想听下去，谢谢。另外在2月13号、2月24号职场上的 Jack 老师在我们第16集跟第18集都有做一个心得的留言哦。第16集他讲说，在台湾感觉多数员工都是怕事，多说多错，干脆能闪就闪，公司步调很容易陷入泥沼，反之愿意向上管理的人容易被贴上标签，或者是做到虚脱。OK， 台湾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的单位都是这样子，也盼望从新一代或者是愿意采新观念的主管呢可以改变，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哦。并且呢最终的 mission 呢就是希望为华人的职场文化带来一个新的转化，新的活水。怎么说呢，上个礼拜跟朋友讲到华人职场文化都是在管理职的手中塑造的，那一个管理职呢他就影响到他团队的文化，那现在呢因为很多人呢都是讨厌主管，可是呢以后又换了他当主管的时候，他有没有把握做得更好呢？还是说等到他当主管的时候呢一样是用一个不好的方式，因为他不知道用其他的方式。而且我们在职场当中呢，很多新鲜人他们都有前辈带他们，告诉他们怎么把事情做好，可是呢管理职的功能，例如怎么把部门带好，这种事情没有人教。那么更麻烦的是说，成为主管后你的技能的需求跟你原本你当基层时的需求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就像我之前说的，很多主管他带着什么原生家庭的伤害造成他性格的缺陷，最后呢在公司上面成为整个公司的耗损，恶性循环，对团队带来很辛苦或者甚至有伤害的影响。当基层需要的是专业技能，当主管需要的是管理技能、领导技能，那也不可能完全的照抄任何一个人的案例或模组，我们就是要培育培养自己。所以呢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让我们透过自我的反思找到自己最合适的方式，并且对于团队的绩效是有一加成的帮助。如果大家有支持这样的理念的话，给我们做一个小额捐献，也欢迎大家帮助我换一个新的麦克风，因为麦克风最近有一些问题，所以在后制的剪辑以及调整都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所以希望大家给我们小额赞助鼓励哦，不管是国内外信用卡转账超上都可以。不知道你可以听得出来吗？我们真的是很用心在做这个节目，希望大家可以给予支持。每个月的听次其实也 蛮高的，但是呢我们你看我们五星评分真的非常的少，相信很多我们的听友都是管理职，尤其是特别忙，还是非常鼓励如果你愿意的话赞助我们麦克风的升级，我们也会在节目中提名你的赞助，
有赞助的朋友也会列到下个月的首抽幸运抽奖名单当中，要送给你神秘小礼，让我们有动力可以继续。现在到我们的资讯栏的连结也有一分钟的教学影片哦。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哦，那会造成主管的微观管理是不是员工下属的问题呢？我们来做一些自我反省哦，是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导致于我们的主管对我们进行微观管理？好，你是否错过了先前很多次 deadline， 你都没有按时交件呢？这导致于你的主管会比平常更谨慎，而且呢盯你盯得更紧啊。那第二点，你是不是让你的主管随时都了解专案进度呢？如果你使主管们很难得到这些进度的更新，只是表现出一副不在乎的态度，那么是你造成你的主管变成微观管理的人哦。好，第三点，你是不是尊重主管的角色呢？建构出出色的功能可能是你的首要任务，但是这可能与公司当前的需求不符，你的主管会要求你做正确的事，这样的时候呢并不是微观管理哦。好，那这边我举一个例子，我想很多主管可能都有遇过这样的事情，或者说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立场不同的一个状况。假设现在公司很急着要一个网页好了，可能要你搭配供应商提供的资料一起穿插在里面，但是现在呢回复你的供应商呢可能只有五六个，而且呢资料很多，你需要整理。那有一些员工呢，因为他的个性是比较求好的，我也是这种型的，就是做得太过于好以至于不好，就是要做得出色啊，这是我的首要任务啊，就像刚刚文中讲的。可是呢这个与公司当前的需求不符，因为公司他现在因为某种原因他就是急着要，希望说诶你就先就手边有的可能完成度 40% 先发布，跟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那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呢，就是每个月都有 KPI 要达标，但是呢员工呢他就是做得太出色了，第一个月就把前四个月的 KPI 全部达标了，以至于第二三四个月就是我这个部门的 KPI 全部都会是红灯。这时候呢也会造成一个困扰，那员工呢也会觉得说诶我第一个月就达成了四个月的目标不好吗？这个呢就是不同的一看事情的一个角度，所以我们要在这中间取得一个平衡。比如说在这个绩效上，我们可以用怎么样的操作的方式让它看起来是每个月增长的，但是最后我们也是有达到那个目标，不是说刻意的去减少。那第二呢，透过在 KPI 上可能做一些调整，好，但是这些一定是要透过部门的沟通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因为实际上操作的是员工嘛，那么主管他一定是第二线才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好，那最后一点，请问你是不是常常在会议中迟到呢？或者是你故意树立你的优势，好像你比主管还强，只因为你是团队中的一个资深成员，你比你的主管经验更丰富，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你怎么与你的主管们交流呢？如果你有这四点的话，有可能你才是造成这个过度控管的一个状况的人哦。不论是你造成的还是主管自己个人的原因，我们来看看有五点改善这样的一个状况。与一个很难一起工作的老板不应该会使你发疯，也不会让你屈服于他们的处事方式，从问题转变为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观念非常好，来听听五种具体的做法来扭转这样的情势，甚至还有话术教学哦。一，重新评估他们的行为，你不要用生气的方式或者说试图去抵制他这种行为。好比说你提出一个好的开放式问题，并且有合作的意愿，如果你的主管们不断的要求要更新你的专案进度，你可以问他说，我了解我们需要把这个专案按时缴交，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在这个专案是没有问题的，你希望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分享给你最新的这个进度跟重点呢？这将帮助我更好的安排时间，并且专注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智慧哦。那么他又提到，当主管参与讨论次要的细节时，请给他们幽默。你可以怎么说呢？你可以说，我认为讨论这些次要的细节有可能会浪费主管的时间，希望你可以信任我来照顾这些细节，
我想通过讨论其他比较重要的比较大的事情，可以有效的利用主管你的时间。意思就是说，请主管把这个讨论的议题把它引导到大方向的部分，而不是专注在这个枝微末节的事情上。好，那你可以透过像上述这样子的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意图，并且用积极的语气强迫你的主管用不同方式去思考跟 action。第二，建立标准，建立一个明确的目标。如果你的主管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那么在开始时定义什么是好，什么是做得好，就可以帮助你们两个有共同的共识。好，第三，设定界限，你可以有完全的决策。那如果你的主管在这件事情希望参与所有的决策呢，你可以用积极的语气去提醒他们的时间非常宝贵。可是有时候如果主管在公司是比较有力的一个角色，我个人会选择还是 follow 主管的意见，因为比较不容易有任何的争议跟 argue。不好意思，我好像在这边比较便宜行事一点。好，再来呢，就是分享进度。你可以跟他讨论说，如果你们过度频繁的去报告这个回报这个进度潜在的问题，可以告诉他说如何利用这段时间在工作中取得进展。好，现在话术关键字来咯。经常可以抛出信任这个词，你可以提醒他们说你有能力处理这个事情，前提是你并不是一个新配合的员工。当然你已经抛出信任这个词了，你也必须要完成，不然之后这个微观管理可能会更严重哦。好，最后一点，寻求帮助。如果呢你被困在任何一个任务上，或者说需要他们的帮助取得进展哦，请你要主管推荐其他很适合帮助你的其他 member，将主管的重点从他自己要下来做或他自己要下来盯转移到其他可以增加价值的人。第三，创造一种控制的幻觉。如果你的老板你的主管很喜欢这个掌控哦，你就可以创造你给他们这一种掌控的一个幻觉，得到你需要的空间，他们也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存在感。怎么做呢？就是帮助他们相信这是他们自己的想法，而且呢展示如何为团队增加价值。开始举例咯，非常好，要把它记下来。他说，我知道你非常希望我可以有效率的利用自己的时间，当我进行三四个小时的重点工作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干扰，没有任何的 email， 这时候我觉得我都会做的最有效率。那么你对我如何在工作中实现这个目标并且提高效率有没有任何的建议呢？他即使给你一些建议，但是你的需求他也传达到他耳里了吧，对不对？哦，我们在这里可以学到一个很有智慧的说法，而且呢又让人家觉得你的思想你的谈吐与众不同，就是真的是属于这种自动自发的乖宝宝，不会让人家担心的，不然这个要求了信任，然后信任又在自己手中搞砸了。好，第四，加强积极的行为。好，例如呢他就说，你就这样想吧，你的老板也是一个人，他跟其他所有人都一样，他会需要一些 feedback 才能做得更好。请你跟你的主管沟通的时候呢，就一开始就去考虑，就是说我如何告诉我的主管他们在这个特定领域中做得很好。人都是需要被鼓励然后做得更好。当你的主管做了某些事情，你觉得他是一个好主管的时候呢，你就用鼓励去强化他这方面的行为。你就直接说出来，就说我非常感谢您对我在某一些事情上的信任，他可以帮助我做什么什么。有时候可以鼓起勇气试试看。好，第五，开辟新的沟通管道。如果我们不努力表明我关心我的主管，其实这也是讲到向上管理。就是说当主管他没有从员工这边得到一些心与心的一个 feedback， 那大家就公事公办嘛。所以公事公办的结果就是他会过度在乎团队的绩效，然后就不管员工死活，可能没有到那么严重，就是我讲的比较夸张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这边才会鼓励大家应该要表达我对主管的关心。当然最后呢，整件事情呢就是想要改变你微观管理的经历，但是是不是百分之百每一个人全部都会成功啊？当然未必咯，有一些主管的确很难跟人好好的互动，所以尽管你付出了所有的努力，但一切都没有改变的话，最好你可以决定是不是要换一个团队，换一个外部的机会咯。没有人愿意扮演着恶意的一个微观管理者，也没有人享受的微观管理，那么只有你采取行动才能够改变局势。如果你是在跟同事啊嚼舌根啊这个发脾气啊， 或者是在背后去抱怨。好，那这就是当我们说到微观管理的时候，有五个适合采取的行动方式。第一，重新评估主管们的行为。第二，建立标准，到底什么才是好呢？到底要实现什么？他们的好怎么样才是好？第三，创造一种被控制的幻觉，好像把这个一切的这个询问他们的建议，让他们觉得都是出自于他们的想法。第四，加强积极的行为。第五，开辟新的沟通管道。哇，今天的内容呢让我是反思满满，所以今天的快问快答就是，当你遇到微观管理的时候，你都怎么样去面对呢？你有智慧的小锦囊吗？请到我们 Facebook 私密社团留言给我们，请让我知道你的看法。如果你想开始做自己的 podcast， 也可以使用 First Story 的邀请码 W-B23W9K， 可以获得小额的启动基金哦。如果你想有一个公司以外的交流成长小组，彼此支持经验转换，欢迎免费加入我们的读书会秘密社群。如果大家喜欢我今天分享的内容，请慷慨地按下 like， 按下五星，按下订阅，可以收到最新更新的内容。请大家帮帮忙，帮我们点一点，也欢迎到网址列给我们小额赞助，用于设备的稳定跟提升，非常的感谢。我是你想的领导力，用听的管理读书会，轻松就可以应用在你的职场上。祝福你有一个很棒的一天，我们下次见。